亲爱的主，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都是愚顽、愚昧、顽梗的。主，我们都是在这个世界里头被弄糊涂的。所以，主，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不明白你的话，也更不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你话语的面前，我们也是把自己敞开在你的面前。主，但愿你来向我们施恩。主，你怜悯我们的时候，你的话就来跟我们的心说话，并且在我们心里头能够有地位。我们将你的话语摆在面前的时候，愿你宝血来遮盖你的孩子们，也愿我们在你面前的话语能够被你来悦纳，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
好嘞。
我们今天就继续的来一起来学习啊，《生命记》啊。上一次姐妹带我们有《生命记》1到13章啊，今天我们就14到26章。说实话，我很谢谢弟兄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学习。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早上起来。有的时候是晚上吃完饭，坐到桌前打开圣经，很多时候读的时候就，神的话里头，好像就是摸到神那种向着人的心，所以很多时候就很感动，很多的感恩，就是很多感恩啊、赞美啊，就是要敬拜他，所以很感谢神有这样的机会学习啊。那么，我们从今天就从14章开始。14章里头，一开始1到2节是讲到神儿女的圣洁的身份，神百姓的身份是神的儿女。那么，儿女跟父是有着生命的连结的。然后呢，他们又是第二节又讲说是圣洁的民。不要随从外邦人用刀划身啊，或者在额头上剃光啊，这种风俗玷污了自己。神的心意是要让人能够辨别出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的。是要让他的百姓在地上做神的见证。那后面3到21节是讲到圣洁的饮食。我们新约信徒在恩典里面呢，我们虽然不用再去谨守这些饮食的条例，但是神把这些话摆在这里呢，却是可以让我们从经历当中去学到一些功课啊，好让我们在生活里头，或者在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头，能够学习去追求圣洁。比如这里说3到8节讲到分题啊，分题就表明说我们的行动跟地是有分别的啊，从世俗当中要分别出来。盗掘呢，就反复的在那边咀嚼，反复的在思想，在体会神的话，让跟世界有分别的根据就是神的话。那如果我们是爱慕神的话的话，那个结果就是一定会使我们跟世界是有分别的。那么9到10节当中讲到有刺有鳞的鱼，之前弟兄也是在信息聚会中有跟我们分享到，鳞就表明是有一层的保护，也表明是有分别的，就是说属神的人，我们活在世界，但是可以不沾染世界的那个污秽。刺呢，它是就是鱼的鳍啊，就鱼在水里头游的时候呢，它是用这个鱼鳍来调整。来决定这个方向的，就盼望我们活在世界，但是不是跟着，不是随波逐流的，我们自己可以去摸到神的心意，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决定我们的方向。那么11到19节这里，洁净的鸟类，它就表征着说，凭借复活的生命呢，我们是能够脱离这种地的羁绊。不洁净的鸟，这里头。12节这里头， 他讲的就不洁净了，他们要么就是用吃的就是不洁净的东西，或者有一些就是在夜里头才出来的，像夜莺啊、猫头鹰啊，喜欢黑暗中的活动。还有一些就是虽然它们有翅膀，但它是有翅膀的爬行动物，就很奇怪，就有飞的生命，但是飞不起来，不能飞上天，只能够在地的污秽当中去爬行啊，这种很可怜的生命。21节讲说，致死的动物不可吃，就已经没有生命了，是属于死亡的，这样的东西不能够来作为供应。21节呢，他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我们知道奶是用来喂养的，是要使生命长大的，但这里这个煮呢，却是要杀死生命的。同时，奶也是。哥林多前书那里讲说，奶是来表征神的话的，所以也是让人想到说，我们是要用神的话来供应生命的成长啊。我们小心不要用神的话使人受伤，使生命受到阻碍。15章呢，这里就讲到每逢7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凡债主呢，要把所借给邻舍的给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这里放手不追讨，这是神的性情，是神的心意和他的性情在人中间显明出来。你就看到说，享用恩典的人愿意放弃债权，欠债的人呢，在恩典当中就可以去享受豁免。那么12到15节这里是讲安息年要释放家里的奴仆，而且是12节讲说是无条件的释放，并且呢，是不叫他空手而去的，是丰富的释放。这里也是反映到神对人的心意，表明神为我们预备了释放的恩典。我们人虽然因为自己愚昧，我们虽然做了罪的奴仆。但是神差他的爱子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偿付了罪的工价，神他就是释放了我们，并且他是丰丰富富的让我们得着他自己。然后16、17节这里讲的是做爱的奴仆，虽然第七年做奴仆的呢是可以自由离去的，但是因着主人的爱，有的奴仆呢他就甘愿。留在主人家中继续做奴仆。17节讲到说拿锥子刺，就是表明说很甘心的去接受那种肉体的对付、肉体的破碎啊。穿透耳朵呢，也是表示说我是愿意听话的，我愿意顺服主人的吩咐。钉在门上，就是你从门。你到了门边就是要出去，要跨出去，但是钉在门上就表明说他是不愿意从主人的门出去的。但是我们属主的人，我们在主里面有经历，我们都有个体会，就是我们不愿意走出主的那个范围，所以这是成为一个爱的奴仆。从前是无可奈何的来做人家的奴仆，现在是心甘情愿的做奴仆。以前是做人的奴仆，那现在是因为爱的缘故呢，做爱的奴仆。然后15节这里就讲到投生的牲畜啊，23节这一句我也是蛮有意思，他讲说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啊。为什么神叫人不可吃血呢？《生命记》前面12章16节、23、24节都有讲到，23节讲说因为血是生命，所以不可将生命。跟肉同吃，血就是生命。那么一切被造的生命呢，都是要被死亡吞灭的。被造的生命一定会死的，这是定局的。但是神不要人去接受会死的生命，所以这里神就是说要人把血像。 水一样倒掉，不必去顾惜的。但另外一方面呢，生命记十二章二十七节前面也说，燔祭平燔啊平安祭的血要献在坛上，血献在坛上是在神面前承认罪人是该死的。神看到人做这样的承认，就给人有赦免的恩典。因为这个做这样的做呢，是做在用生命去赎生命的这个原则里头。所以这就像我们明白律法，既不许可人吃血，但是主耶稣他却说，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在约翰六章里头他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因为主的生命不是被造的，主的生命是没有罪的成分，也是没有死亡的成分的。这样的生命呢，正是神要人去得着的。所以主的血一方面它是赎人脱离罪和死，但另一方面它又是给人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我想这里不能吃血的这个条例啊，就是让我们去注意到生命的赎价，也让我们去注意到从赐生命的主那里去得着那个生命，这是神的心意。好，那么十六章这里讲到三个当守的节期啊，一到八节呢是讲逾越节和无酵节。我们知道逾越节是纪念在杀死埃及人所有长子的时候，神越过门楣上凡涂有羔羊的血的这些以色列人的家啊，使得以色列的长子的性命都得的，都性命能保住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逾越节是预表，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的死，释放了我们这些在罪恶和死亡辖制下的人。那么三到四节讲到无酵节，就是指逾越节开始的七天内啊，只可以吃无酵的饼，也是表明说蒙恩的信徒我们是已经成为无酵的新团了，我们应该学习把旧酵除掉，要学习过脱离罪恶的生活。所以首先是要有逾越节的救赎，叫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的那个辖制，脱离那个辖制，然后要有无酵节的那种成圣的追求啊，叫人可以摆脱罪恶和死亡的那个影响。那么这样子呢，才能够把神的性情恢复在人的身上啊，成就神的拯救的目的。对，那么九到十二节是讲到七七节啊，那也叫五旬节，也叫收割节。就从逾越节的第二天啊，逾越节第二天也叫初熟节，从第二天算起，七七四十九天就叫七七节。那因为那个时候又是收割的季节，所以他们又叫收割节。那么初熟节呢是七日的头一日。那我们知道七日的头一日指向主复活的那个日子。主复活以后五旬就是五十天了啊，五旬第五十天就叫五旬节。那新约使徒行传就记载五旬节的时候神将圣灵浇灌下来给我们。所以五旬节呢，它就预表着教会在地上的建立，借着圣灵的降临呢，就叫所有信主的人就联合组成基督的身体，成为在地上的一个见证啊。所以这是七七节、收割节、五旬节。后面又讲到祝棚节，也叫收藏节，就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七日，都要快乐。守祝棚节实际上是要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是从埃及被召出来的子民，他们连夜出埃及以后呢，在旷野里走了一天，那么到了晚上呢，去哪里遮蔽呢？ 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去收集树枝啊、树木啊、枝杆啊、柱棚啊、歇息。所以即使以后他们已经有了居所啊，每年这个时候仍是要住在棚里七天，就是要教导他们说，他们在地上呢，实际上永远是客旅的，是寄居的啊，这个世界不是家乡。所以在启示录21章3节那里有讲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所以祝棚节也是，同时也有一个预表，好像就在新天新地里头，神永远跟我们同住，神和人就完全的享受和安息。所以这是祝棚节。那么16章16节这里头，就是神在讲到三个节期的时候，也是吩咐以色列所有的男丁啊，一年三次要守期去朝见他。那么我当时那天的分享里头，我就是问了一个问题说，那么我们今天的信徒应该守什么样的节期来纪念神的恩典跟作为呢？今天我们碰到什么节日，大家都是度假呀、吃喝呀，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是应该怎么样来纪念呢？我们有姐妹在群里头就有分享了，就是说我们今天借着主至圣所的幔子已经从上到下裂开，就为我们打通了到父神面前的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父的面前，我们不用一年等三次机会，我们是可以天天来朝见他。我们不但是天天朝，我们是时时刻刻 anytime可以来和他面对面啊。实际的情况不是神不给我们面对面，是很多时候实际的情况是反而我们都在自己里面，在世界里面，在生活里面，我们没有来到他面前。然后什么样的节期呢？主吩咐我们要纪念他为我们舍身流血。所以姐妹就分享到说，我们现在按着主的吩咐，我们擘饼聚会，肢体聚集在一起，擘饼分杯，就一同来纪念神的恩典跟作为。我们一起来感恩啊，赞美，来敬拜他。这实际上也是超越了一年三次的，当年那种一年三次的节期的庆祝。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好，那么下面17章里头就讲到说，凡有残疾的不可献给神。神是至高的神，但是他却把他最好的，就连他的独生子都给了我们。如果我们把有残缺的东西给他，那真的是大大亏欠了他。另外一方面，就是神一再的说出他拒绝有残缺的，也就表明说，凡是能够到他面前的都是没有残缺的。那么当年在律法下的人，因为祭牲的流血献上了，人的残缺就给遮盖了。但我们现今呢，在救恩里的人呢，因着在基督里头的地位，我们就成了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不单单是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到神面前，就是神他也承认我们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实在是何等的恩典啊！这个真的是不是我们能做到，就是白白的神给我们的。然后18章这里1到8节讲到神拣选利未人侍奉他，那么并且让利未人去享受神来做他们的份。神没有给利未支派有地上的产业，神乃是把他自己的份赐给他们。一节这里说，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并不是百姓捐给祭司和利未人的，是献给神的。然后呢，神把这些属于神他自己的份，属于神自己的东西赐给祭司和利未人。所以第2节就讲说，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 那么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并不表明祭司和利未人是得着了铁饭碗，反而很容易是叫人没有安全感。因为在人的眼中，在我们人的眼中呢，看不见的神总是不如看得见的东西那么有把握。我们依靠人的奉献呢，总是不如我们自己去努力，我们自己去劳动，我们去付出，能够得到的，没有那么可靠。但是真正认识神的人，就会有体会，并且也能够承认，就是地上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人有安全感，只有神能给我们平安，能给我们这个可靠，能给我们人这个安全感。然后十八章后面，15到19节这里讲到说，神在将来必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众人都要听他。那么这个应许的宣告就应验在主耶稣身上。16、17节这里呢，讲到说以色列人当时不敢直接面对神，所以他们就叫摩西在他们和神当中做那个传话的人，做中间人。摩西就做了这个中间人的摩西，就做了基督的预表。罪也是让我们不敢跟神面对面。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中保，用代死，他彻底的除去了人和神当中的阻隔。基督的这个中保是彻底的除去的，还跟不像摩西啊，我们都知道摩西跟的经历，跟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啊，他碰到的很多的难处，但基督是彻底的就除，他的代死就彻底的除去了。那么摩西作为基督的预表，另外一方面也是在表达神心意方面啊，也有这样的预表。18节他讲说，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这就说出基督的执事，就是将神的心意，将神的话，将神的心意完备整全的表达出来。基督，耶稣基督自己，他将神自己完完全全的就显明给人，显明在人的当中。好，那后面19章讲到说神设立逃城。神不但设立逃城，第三节他并且吩咐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不必被杀死。就看到说神的怜悯和慈爱，就显出他不仅是乐意向我们施恩的神，并且是给人恩上加恩的主。他不单给逃城给赦免，他还预备道路，预备赦罪的这个救法。那么第十节讲说，神看误杀人的为无辜之人，不是说杀了人不是说他没有罪，只是神看他这个罪不至于死，神不愿意看死，不愿意看人死，神不愿意看死亡的。但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实际上是不能推卸罪的责任的。但只要人不是故意对付神，不是故意抵挡神，神就在他眼里，他就很愿意把我们看作无辜之人，而且神为这样的罪人预备了救恩。因为神他要对付的呢，不是人，神要对付的是撒旦，是罪，不是对付罪人。他为每个愿意认罪悔改的人都预备了耶稣基督来做我们拯救的这个逃城。但是恩典呢，也不是罪恶的庇护所，不是给我们放纵的机会。11、12节这里讲说，如果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他出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致死。所以恩典不是 罪恶的庇护所，神是定罪为罪的神。人如果故意犯罪的话呢，就享用不到赦免的恩典。所以这章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一个很重的提醒，跟可以说是个警告啊。真的求神怜悯我们啊，能够晓得他的恩典不是给我们放纵的。二十章里头一开始讲到说，你们百姓以色列百姓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呢，必须要跟仇敌有征战的。那么这里讲神叫百姓不要害怕，如果是只看自己看环境，那么满眼都是仇敌的马匹啊车辆啊，还有说并有比你多的民啊，这是第一节讲的。如果这样的话，必然就会叫人灰心丧胆。只有看到神的同在啊，才能胜过我们人的惧怕战惊啊。第三节讲的啊，第四节这里讲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我想这个不是说神给我们一张空白的车票，让我们随意填上说你要去哪个车站，他就跟我们去哪个站，不是我们自己想去哪个地方，神就跟我们去。人只有去神要去的地方，我们只有做神要做的事。那么我们定睛看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定他的同在，我们才能经历他的同在和得胜啊！不是说我们想去哪里，神就好像听我们的话跟我们去哪里，并且要给我们得胜。但神是给我们这个应许，叫我们定睛看他的时候，他让我们同在在跟他的仇敌征战啊，在属灵征战里头。然后这边第十节这里也是很有意思的，十一节这里讲说，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就攻打前先求和睦。这个显明神他是，我们说主是和平之君啊，神是赐平安的神啊，神实际上都是给人机会的啊，都是先用和平给人机会的啊。我想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神的仇敌，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神也是借着福音来给我们宣告和睦的话啊，给我们这些原来都是与他对抗的人，我们就有这样的一条活路。然后21章这里头1-9节讲说，神的百姓当中呢，发生了命案、悬案啊，那案子又破不了。虽然案子不能破，但是神在这里的命令就是说，造成的污染必须清理的。我想我们人的愚昧很多时候就是真的是会发生一些事情处理不了解决不了的啊，但像有的时候事情本身在神眼里并不重要，但神很看重的就是要去处理那个后果啊，那个污染的后果要去清理的。第四节这里讲说，把母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在谷中打折母牛犊的镜像啊，他也是用母牛犊的死来清除罪的污染。Again， 这里就是神代罪恩典的一个法则，就让我们看到神的代罪恩典。牛犊表明儿子的地位啊，母就是说出有生命延续，有生命的能力。那母牛犊做了无罪的主耶稣的表明啊，我们的主就是以他自己的圣洁没有瑕疵的资格来解决人的罪。那这里又讲到流水啊，我在想也是要这种罪的清理，也是流水让人想到生命了啊，罪的清理也是要有生命的啊，用有生命的东西来替代那种污秽的罪的污秽。后面 18到21节这里，18节讲说，人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啊，就是父母虽然有给他 discipline，给他惩治，他还是不听从啊。然后二十节讲说，这种不受管教又贪食好酒的儿子，我想真的实际生活里头。看到这样的人，可能，我们可能，看不起他，鄙视他，也就停在那里。但是神却注意到他不注重权柄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知道十诫里头，只有一条是带着应许的诫命的，就是孝敬父母这一条。那这条真的就说出神他很在意的一个事情。因为人对父母不孝敬，不只是忘恩，而是不尊重神安排的那个次序、那个权柄。如果人能够对生身的父母不孝敬、不敬重，那么很难怎么样他会去尊重造他的神呢？那21节这里头讲说，顽梗悖逆的儿子。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那这句话是很重的，这句话是很重的。没有做父母的不疼惜、不爱护自己的孩子，但是做儿子的竟然使父母到了这样一个忍无可忍的地步，所以才使得父母要非常伤心的这样要来处理他。那我想，这也是显出神对人的心意。我们虽然堕落、悖逆，神也是多次多方的管教。神为我们人预备救赎的方法，连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舍了。神爱我们到这样的地步，但是人仍然悖逆到底。那么到审判的日子，神虽然爱我们，不愿我们灭亡，但时候到了，也就不再有挽回的机会。那人也只有自己承担作恶的结局啊！所以这里他这个顽梗悖逆的儿子啊，很重的话，但确实是实际上人的光景，人在神面前的光景也确实是这样子的22、23节这里。这一段讲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当然这句话也是让我们想到，耶稣替我们成了被咒诅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那么死在地上，在这个地上是一个很大的羞辱，但是在神他所管制的地方，他不允许死的羞辱留在那里，所以就是当天就得把尸体埋葬，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那因为这个定规也真的是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神的儿子所做成的救赎的那个果效啊！我们记得跟主一起钉十字架的那个两个强盗，他们怎么死的呢？他们是给打断的腿，打折的腿啊！这样的，因为他们还有气，还没有死啊！兵丁去摸他们的时候没有死，所以打断他们的腿啊！那他们被挂的那种方式，腿打断的话，人很容易就断气了。但是我们的主却不需要给打断腿，因为主早就断气了，主实在的死了。所以，如果没有当日埋葬的这个定规呢，主钉十字架的那一天就没有证据证实主确实是已经死了。感谢主，他实在是死了，他是为我们担罪而死。他的死替我们解决，并且了结了。 那个罪案，也救我们脱离了死亡权势的那个辖制，死的羞辱就在我们身上脱落了。神也不再看我们是灭亡之子，我们实在是感谢主。那么再下去22章这里主要有讲到三点。第一点是讲到神赐律法呢，不只是叫人在生活上有管理的依据，更要人在生活操练中呢，能够脱离自己，能够活出神的那个性情啊，神的心意啊。第一节到第四节讲说，如果你看到弟兄的牛啊或者羊啊，他迷路了，你不要假装看不见啊，你要啊把这个迷路的牛啊羊啊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那么第六节第七节那边又讲到说，如果你在路上看到鸟窝啊，里面有雏鸟，你总要把母鸟给放了，你只可以取走那个雏鸟。就神要人存怜悯的心啊，因为他自己永远是存着怜悯的心对我们的。然后第八节这里也讲到说，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啊，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啊。这真的是想想啊，这么小的事情神这么啰嗦都要把这种事情写在那边，我想神不是要在很小的事情上都要来定规你要怎么做啊。神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只想到自己，要为别人着想啊。我想顾念他人，这本身就是神的性情。那么这章第二另外一点就是说，在体恤在连续的同时，不能够去忽略持守分别的界限。第五节这里就讲到一句话啊，他说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啊。因为这是耶和华，因为这样做是行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神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男女在神面前的地位是一样的，是平等的。但是平等并不是相同。男人和女人在神的创造中呢，实际上有不同的功用，不同的职分啊，所以必须是有分别的。所以一切混淆男女性别角色的这个行为都是神所憎恶的啊。神在这里只是讲到衣服啊，我不知道神当时讲到衣服，神说是憎恶的，但是我不知道如果神他现在从天上天上看下来，现在的男人要变成女人，女人要变成男人，然后现在还要立法，还要维护他们的所谓这种权利。我不知道神从天上看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是憎恶，是伤心。我不知道，真的，我们人真的是堕落是实在是很深的。我们今天能够有他的恩典，能够信他，以至于我们不会走到那种分不清界限的地步，只能说是神的恩典。那么这章里头有另外一点，就是13节到30节这里头，这里有讲到破坏婚姻的事。当然他这里讲的事情，我想有一部分是跟当时的生活背景是有关的，但反映出一点，就婚姻是联合的见证啊。同时他也是神借着婚姻表，就是婚姻也是神跟人的一种正确关系的一种表明。那生命的连结是圣洁的，所以神这里讲说，正常的婚姻是要以贞洁为基础的。可是人忽视神的心意， 我们不留心神所要的见证，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只追求我们肉欲上的满足。这里头这段经文所讲的，不贞，不是就是没有贞，不没有持守贞洁，是犯淫乱的罪啊。他这样的罪不只是损害了婚姻的关系，也是破坏了神他心目中他所要的联合的这种见证。那当然在神的眼里头，属灵的淫乱比肉身的淫乱在他眼中是更加可憎的。好，23章这里一到八节，这边是讲到入耶和华的会。入耶和华的会呢，像有可以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说被神接纳，蒙神悦纳，那么第二就是更深一个层次，就是可以享用神啊，可以享受神他自己。那么第一节讲说，凡是外圣受伤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啊，就不能够延续生命了，生命枯竭的人不能够享用神啊。以赛亚书里头也是有讲到，太监说我是枯树。那么第二节这里讲说，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啊，私生子是在淫乱中生出来的，从犯罪里头出来的，神都不能接受，因为这跟他的性情是不调和的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私生子这个儿子是无辜的，这就让我们看到罪真的是如此的可怕，它不仅是危害我们自己，而且是祸延无辜的后代。但是前面讲，不管是第一节或者是第二节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实际上过直到时代，第二节讲说他的子孙直到时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还是有一个好像过了时代还是有机会的。但是第三节这里讲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啊，他们就是过了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是说永远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因为我们知道说，因为亚门人和摩押人他们就多次的阻挡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他甚至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啊，不叫他们进迦南，他们是阻挡神的工作，破坏神的计划，站在做神对头的那个地位上，就不站在神的一边，就是站在撒旦的那一边。神怎么样会让撒旦名下的人来享用神他自己的丰富呢？不过神的话是讲说，如果从字句来讲，是说摩亚人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啊。从经义上我明白，是阻挡神站在做神对头地位的人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啊。那么也就让我们体会到，实际上有另外一边的，也就是圣经，我们知道圣经也是有记载的。摩亚人里头有一个女子啊，摩亚的女子路德，她不是阻挡神工作，她不是做神站在神对头的地位，她是存着要寻求要得着神的这个心来到神面前的，所以神就悦纳了她。就真的就让我们看到说，人只要有爱慕，去要得着神的那个心思，人有那种不甘心留在撒旦管的辖制里的那个心思，神就一定会给人有机会来归到他的名下。这就是神的恩典，很大的恩典。我老是想着，当在路德记里头在讲路德的时候，是讲说是十麦穗的。十麦穗的就是恩典呢啊，是没有必要留着麦穗给人家的，但是我得到的麦穗都是恩典，每一个麦穗都是恩典啊。那么路德就是这样的一个恩典的女子，也被神归纳到他自己的名下来。然后这一章里头的15节，这里头这段也是他讲说，如果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 奴仆逃亡逃走的话呢，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冒着死的危险的。如果他给主人发现，被主人抓回去的，是要被处死的。嗯，我想这种情景，嗯，也可以比喻好像我们罪人从掌死权的魔鬼手下逃脱一样。神他不喜悦人受奴仆的恶的辖制，他更不喜欢看到人死亡。神是喜欢给人自由，给人释放的。所以他在这里吩咐百姓要保护逃奴。神，他为我们预备救恩，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心意。他对受辖制，对受罪辖制的人，他就给我们有无限的同情。然后这里头不单是保护逃奴不再落在主人的手中，第十六节，神还吩咐百姓说要任由他选择一个他所喜悦的地方居住啊，你不可欺负他，就是让他选择他自己喜欢住哪里就住哪里。哦，这个心意太美了啊！我全地都是主的，这个逃奴喜欢去哪里，主就给他去哪里，给他那个地方。就主喜悦的人到一个地步，在救恩中，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上好的福分，就是他自己。我们爱慕要得着，他就让我们得着。啊，我们爱慕哪个？我们爱慕的，他就让我们得着，就毫无保留的给我们。啊，这是何等美的一种恩典！啊，主他就把自己毫无保留的让我们自己去拿去给。所以，真的在律法当中，我怎么能够说律法当中没有恩典呢？啊，怎么能够说神的公义当中里头不带着连续呢？神这是何等伟大的救恩啊！神真的这种何等完全的神，真的读起来想起来真的就是就让人就不由自主真的要向他感恩，要向他敬拜的。然后24、25章这里，律法是神心意的表达，是他性情的流露，那也是给神的百姓在社会生活里头有规范。我们真的是越多留心律法的内容，就可以越深的来啊触摸到神的性情。神的性情是完全的，也是丰富的，是他公义和慈爱的调和啊，一个很调和在一起。比如说24章一节这里头讲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写休书交在他，可以啊，经文这里写说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啊。原文是没有就可以这三个字的啊，这是中文才有的啊。原文没有这个就可以，所以原文是在陈述事实，不是在批准，也不是在鼓励说可以休妻。并且就是啊，这里头1章4节原文呢，实际上是一个长的句子，都是逗号逗号逗号啊，只有一个句号最后啊。1到3节是讲前提，第4节就做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说，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所以实际上只有一句话，这个句话的结论就是这样子。所以说起来，神是不允许离婚的。这里头他不是在允许离婚，乃是在警告人的玷污是神他所憎恶的。因为地上充满的不再是神的心意，而是人自己的意念，结果是神所赐为业的地被玷污了。我们人就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就破坏了婚姻合一的见证，就允许了玷污的事情发生。那么婚姻的关系这种破坏了，人不能够靠自己恢复跟人的这种合一关系。所以第四节这种情况下，这里头的意思就是不可以复婚的，因为神是很憎恶这种玷污的。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人就是人跟人的合一的关系破坏了，被玷污了，神非常憎恶，以至于到一个地步说你不可以再去，你没办法恢复。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人破坏了跟神的合一也是这样子的，人永远不能够凭着自己再恢复与神的和好啊！我们真的只能是回到恩典里头，仰望恩典，靠着恩典啊，并且真的是要为神的恩典来献上感恩的。然后这里头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24章17节这里头，17到25节这里头，他说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啊屈枉正直啊，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就神不许人用损害人来维持自己的利益，他很愿意我们一方面是享用他的爱，然后我们享用他的爱的人呢，也可以成为他要施给人的爱啊。就神喜悦我们享用他的恩典啊，然后我们享用了他的恩典以后，也成为恩典去供应人。所以19节讲说，在田间留下庄稼一捆啊，20节讲说在橄榄枝上，或者21节在葡萄园中要留下果子啊，这就是神为就是为神百姓在生活上的操练，叫人得供应，显明神的恩典啊。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像路德他拾麦穗，就不断在拾那个恩典啊，他就是这样一个晓得恩典的人啊，看到恩典的人，所以他就这样不断的被恩典吸引，就真的跟他的婆婆讲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律法是恩典的影子。那么律法也好像是一个国度生活的一个写照。在神的管理之下呢，叫人在神丰富的恩典的供应当中，不再有人欺负人的这种事情，也不再有贫乏有短缺的这样的人家。当然这是从人的角度，这是人的理想，但是从来没有在地上出现过啊，不管是所谓的共产主义啊、社会主义啊，或者资本主义啊，因为人的制度不能够成就神的事。但是反过来，神的制度或者说神的律例典章，在人的愚昧和败坏的这个手里面呢，也不能成就神的事。所以真的，我们的盼望就是只等到那一天，当基督在人间掌权的时候，全地就都可以活在正直跟丰富里面。那么全地属主的人，我们就是一同盼望主再来，盼望主快来。好，那这里25章也有另外一个例子，25章5到10节这里头讲说，弟兄同居如果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弟兄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掉了。神倒不是看重做弟兄的要娶寡嫂，神乃是看重为死去的这个兄弟留下名字，作为神数算和纪念的根据。神纪念他所选召的人，不是一次纪念，乃是永远纪念的。就是主耶稣也讲说，凡赐给他的啊，他一个都不会丢失的，他永远是纪念的。神重视人被纪念，但是我们人呢，只是重视个人的喜欢。有时候我们现今的人，还很多时候我们会加上我们有色眼镜，戴上伦理的观念。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也是看到犹大在这个事情上是跌倒的。但波阿斯啊，就前面讲的路德啊，波阿斯在这个事情上却是蒙了大福。 好，那我们就进到26章。26章讲说，以色列百姓进去得了应许之地。那第一节讲说，你进去得了耶和华所赐你的地，从此就活在神的应许当中，就可以享用丰富的恩典。活在恩典里的人很容易会忘记赐恩典的神。所以我想，神为什么要在这里借着奉献初熟的土产呢？还有每逢3年要奉献1/10的这个条例来提醒百姓。那这里奉献初熟之物，第1到第11节这一段这里讲到说，神的百姓带着初熟的土产到圣所，第一件事是向当时做祭司的，对祭司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第三节，这是第三节，明认就是心里头明白，口里头承认就确实的承认神的应许已经成就了在我们的身上承认真的是从开头到末了都是恩典，真的。出埃及是恩典，进迦南是恩典，承受地业是恩典，得着地里的出产也是恩典，全部的经历都是恩典，而且就好像是站在蒙恩的地位上，我们要继续的等候更丰富的恩典，有这种盼望。我想我们在基督里头蒙恩的人也都是这样子的，从我们，你思想一下，我们怎么样得救？我从我们。得救开始，我们一路走过来，一路的历程，直到我们去见主面，并且将来在永世里头能够有这种福分，跟主同得荣耀，跟主同坐宝座这都是神恩典的安排，也是他恩典的供应跟工作并且是我们唯有依靠恩典才能够做成的。然后第5节这里头讲到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那我们知道这里讲的是雅各了。雅各下埃及的时候，他年事已高了我记得好像讲说是130岁好像130岁那么当时又是连年的饥荒。就人牲畜都没吃的，所以说是将亡的但是将亡的人，这也是说出人的本相。那么成了又大又强的，他下埃及的时候只有70人，430年以后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男人大概有60万，那么加上妇女孩子总数有200多万。所以这里也讲说，这里也是让我们看到，他成了人数很多的国民Again，这个都真的也都是神的恩典。那认识自己本相的人，才有可能明白恩典没有看到自己本相的，真的就是很难去承认恩典。人明白我们自己原来是站在死亡的地位上。那么，对恩典的认识才有条件。如果不知道自己原来所站的地位，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很好的、很美的、很厉害的、很聪明的，那我们就没办法去认识恩典。所以这里头他讲到神面前来要献上初熟的土产，他讲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人。然后这里头12到15节讲到十分取一的祝福，像前面我忘了第几章也是有讲到十分取一的祝十一奉献正常的十一奉献是归给神的但是这里头26章这里讲的每3年1次的十分之一是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的，所以这个十一奉献的这种。是一种祝福，是先得到神的 赐予，然后我们才有可能来奉献的。那么这种十一奉献呢，归给神也好，或者是给人也好，就是正好就是一方面是爱神归给神，另一方面就是在爱心中来纪念人。所以就律法的总结也就是这样子，就爱神跟爱人啊。所以十分取一的这个实际上，如果我们从心里头做出来的，那么真的就是爱神跟爱人的这种生活的这种表现。十六节讲说，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然后十七到十九节讲说，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名，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以上，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这段话上一次姐妹有带我们有一些思想思考啊，但是也真的是让我们看到说，神这里他是何等喜悦我们得着称赞、得着美名、得着尊荣，神何等的喜悦属他的人能够超乎万民以上啊。但是呢，承受神这个荣耀的祝福的关键呢，这一句话里头就是要说是这个关键就是承认神的地位，并且接受他的权柄，就是以服权柄来承认他是神，也因为服这个权柄，我们就把自己归给神了，真正的归给神。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那个盛装神荣耀跟丰富的那个器皿。我就想到圣徒诗歌有一首信而顺服，说信而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信而顺服。那么从第五章开始，摩西在河东对百姓重申神的律法，到二十六章末了这里就结束了。神的律法好像是重复，但实际上上一次姐妹跟我们讲，神的律法像不只是重复两次，是一再的重复，因为他所律法所要表达的是神的心意，神向人的心意，也让我们摸着神的心情性情，但同时也是让我们看到神他有他的旨意，他有一个定义的，时间不会改变神的定义，人事的变迁、世代的变迁也不会改变神的定义。神在历史当中就是一直在循着他的定义来工作的，即便是今天也是这样子，神他还是要在人当中显出他荣耀的祝福。这个关键就是我们是不是愿意信并且顺服。对，那么这个就是今天到二十六章这里，我想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停在这里。
就你有问题吗？需要？
我有预备几个，我想大家可以按着里面的亮光、里面的感动去分享，但我这里几个问题可以做参考了。我应该怎么弄呢？我要。
你 share 吗？你可以 share screen。
share screen 哈。有吗？这样有吗？
有。嗯。
好。
看到了。
OK。
就是这个是吧？这些，
对对，就是这一些。
好， 哦，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可以发在群里面。
哦，好的，好的，
电
好的，
话，对对，那就叫大家可以在群里面，可以一边看一边讨论，好吧？
好的，好的，我给他发出去。